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你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从美国讲起。上礼拜五12月22号的时候呢，那么在圣诞节前夕啊，川普签署了美国的税改法案。那么这是个非常大规模的税改法案呢，那么总共减税呢，大概到1.5兆啊，1.5兆。那本来在之前呢，在参议院、众议院各自通过了他们的版本的税改方案，后来几经协调投了几次票啊，终于在12月20号的时候呢，众议院以224-201票通过了共和党的税改方案，然后提交给白宫。白宫呢，本来川普呢是预定1月3号就签署，那后来想呢，那么还是赶在12月25号圣诞节前夕，他说这样子才能兑现他竞选的诺言。那给大家一个圣诞礼物，而不是新年礼物啊。那么这个同时呢，他签的税改法案的时候呢，同时还批准了一项短期支出的一个法案。所以这两项加起来呢，这是川普一月上任以来最大的一个政绩啊。因为川普他经常，当然他说，你说他的禁穆令啊，禁止穆斯林的进入美国啦，发签证啊等等，这都是小事。那么他想推的医改呢，健保的改革呢也没成功。那么他想，哎，总希望说，那么在川普经济学里面占有非常重要分量的一个税改给通过。通过川普经济学里面，当然包括税改，包括他的能源政策啊。那么这个希望能源能够主宰，主导的能源，那包括他放松的这个金融的监理，当然基础建设啊，那当然就是税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那么根据共和党呢，或者川普的阵营，大家表示呢，如果这样子税改通过的话，大概有4兆美元呢将会流回美国啊，就是大批的资金呢，因为美国变得比较便宜嘛，美国的缴税缴的比较少，企业的税呢从35%降到21%，那么35%降到21%呢，大幅提振了企业的获利，所以很多企业呢那就会回到美国来创造就业机会，那么再现美国的荣景。但是民主党不见得是这样想，那民主党呢当然讲说这会造成国家庞大的一个赤字啊，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拉大了贫富的差距，而且你税改一通过，很多人就在想说，哎，中间有没有什么可以逃漏税的一个方式啊，那么很多的那么这个单位的会计师啊什么都接到很多咨询，说怎么样才能够避税啊。那也有经济学家表示呢，你认为说把这个企业的税率调降就会让企业回到美国，那你几乎就把税率啊变成那么企业发展的唯一的考量，其实这不是嘛，很多理论都证明说我们考量的还有很多别的因素，不是光是税率是多少，所以这个就你的这个税改方案呢其实是不会成功的啊，所以这是有一个辩论。辩论我们也看到这次呢在税改方案的投票上面呢，那么政党的界限非常明显，那么民主党呢那就是完全反对啊，共和党的支持。共和党里面呢，当然也许有人不是那么完全的支持川普，但这件事情呢是共和党他也整个团结起来。算起来到底谁对啊，这种对这个税改呢振兴美国经济的这个预测到底谁对，那当然明年其中选举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再看看后面的效果是怎么样。不总是就美国来讲呢，税改的通过当然对那么世界的对国际经济的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各国都要准备说因应美国的税改资金会外流啊，或者中国大陆也在想说美国的税改之后呢，因为它的很多基础建设呢是靠外国的投资，那外国的投资还会不会来啊，那么资金会不会流，那么其实各国都在准备，美国这么大的总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的税改方案影响到国际经济的涟漪效应整个扩散，所以这是我们要看的美国的情形。那美国谈到经济呢，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在那么12月18号到20号，那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在北京举行，那么这是大家也非常重视的，那么中国大陆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底新的经济的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啊？那么大陆的媒体呢就表示呢，习近平引领中国要做三大转变，中国的经济三大转变，第一个呢是从中国制造要变成中国创造啊，第二个呢是中国的速度要进的该转变成为中国质量啊，第三个是中国从制造大国要转变成为制造强国。 那换句话说呢，创新，创新过去盲目追求速度的整个经济发展呢，现在要改弦更张，现在追求中国的质量啊。所以一个是创新呢，一个是质量，然后呢，他当然还希望能够变成制造强国。所以这是习近平带领中国大陆往前走的一个经济结构的整个三大个转变，这个当然也会影响到中国后面的整个经济的方向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观察的。所以美国那个税改影响到美国的经济，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这是两个可以对照一起来看，到底是第一个，一个是最大的经济体，一个是第二大的经济体嘛？啊，这是我们可以将来这样的观察。在下面的新闻呢，我们来关心的是联合国。联合国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发现有两个决议案啊，那值得我们去关注。第一个呢，是在12月21号的时候呢，联合国大会呢，那么以压倒性的这个多数票啊，通过个决议。就表示呢，任何宣称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决定或者行动是没有效的啊。那当然呢，本来呢，这些阿拉伯国家想在安理会里面通过这样的决议，后来安理会里面后来被美国否决了，否决了就把这样的一个决议案呢提交给大会，大会里面呢128国家支持，39个国家弃权，9个反对。那9个当然是包括美国了、以色列了，还有一些拉美的一些太平洋的小国，他们是反对这个决议案。那支持是什么呢？支持就是说，你们任何要改变耶路撒冷的这个地位呢，是无效的。可是这个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案本身是不具约束力的啊，不具约束力的。但是我们总是用这个方案来看看美国到底在国际上有多少的影响力啊。所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呢，海利呢，当然也讲得很凶啊。那川普也讲得很凶，就说很多国家你们是拿美国的钱啊，拿美国钱，那结果呢，这件事情上呢，你们围着一起打美国，那美国打脸啊。那么所以川普就说，那以后我就不给你们援助了，你不能一方面拿美国的钱，一方面你就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啊啊。但是这当然一般来讲就是川普讲讲而已，因为这里面阿拉伯国家反对美国的这个耶路撒冷政策呢，里面包括沙特阿拉伯啦，包括埃及啦等等，那这些都是美国非常重要的盟国，那你怎么可能真的切断给他们的援助呢啊。那当然一般来讲说，也就是可是像欧洲啦，像法国啦、德国啦，这些也是属于支持的啊。啊，那么像这些呢，当然就让川普当然觉得有一点郁闷啊，就是他当然也预测得到他的这个联合国的决议案呢，就是这个大会呢一定会通过，而且也不会同意美国的做法。但是美国呢是讲说你是没有约束力的，那我要签的时候我自己可以签嘛，我可以决定啊。但是我们发现这里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那么这个川普的这个决议案呢，后来就联合国说不承认这个耶路撒冷的事情之后呢，瓜地马拉政府宣布他愿意追随美国，把他的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那瓜地马拉是第一个响应美国把这个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的国家。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因为他的总统呢，莫拉雷斯啊，莫拉雷斯他的这个，他们本来是属于左派了，但是他的兄弟啊，他的儿子啊，正在被反贪委员会来调查，就他有先生贪腐，而这个反贪委员会后面呢，是美国，是联合国支持的，所以在这样支持下呢，那本来这个总统想把反贪委员会的这个主席给 fire 掉啊，或者是怎么样，后来当然被他的最高法院说不行啊。那在这样情况下呢，就是美国支持的这个反贪委员会啊，那么对莫拉雷斯的家人这个贪腐进行调查，那怎么样才能让自己脱困呢？所以莫拉雷斯就找了一个方法，就是说我支持美国，你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的政策。从这个方法，同时呢，那么瓜地马拉也很有意思，他在等美国批准一个援助方案。这个援助呢，是奥巴马的时候呢，当时有援助的方案，援助方案是说帮助拉美国家呀，援助，因为拉美国家有太多的非法移民进到美国嘛，那怎么样叫非法移民不要让他进到美国呢？那就是你拉美国家，我帮助你发展经济。那奥巴马时期本来就有这个方案，现在正在批准这个款项给不给瓜地马拉。所以瓜地马拉一则是想得到美国的援助，二则呢，他是想希望总统本身从反贪腐的调查案中脱身， 所以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支持美国的耶路撒冷政策。所以现在变成这瓜地马拉在打耶路撒冷牌了啊。那这个那么后面会什么影响，会不会成功？众多的外交政策呢，它的目标就是说彼此互相冲突的，到时候怎么解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插曲，看到这联合国决议案的谈耶路撒冷问题的一个插曲。然后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呢，12月22号的时候呢，联合国也通过了一个对朝鲜的新的这个制裁。现制裁呢，15国一致通过，一致通过呢，那么削减呢，朝鲜呢，北韩呢，它的石油进口达90%。北韩说你这等于是经济封锁嘛？那么针对这9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针对11月28号朝鲜的这个洲际弹道的试射，联合国给予制裁。那给予制裁呢，当然包括甚至这制裁严格啊，除了它卡掉它的石油出口之外，那包括呢海外的朝鲜人呢、啊，那么你在北韩的人在外面做事，24个月之内必须回国，必须整装你回国，统统回去，统统回去，避免你赚海外的这个资产，然后来缓解经济上的压力。那这样的一个制裁啊，同时还禁止对朝鲜出口机械和电子等设备。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对朝鲜什么影响？朝鲜当然跳起来了，当然是表示强烈的反对抗议啊，但是不见得会成功啊，就是制裁不见得会成功，北韩还是会继续发展它的核和岛。那国际上下一步怎么做，这也是我们要看的。最后一个呢，我们看加泰罗尼亚。12月21号的时候，上礼拜四的时候呢，加泰罗尼亚，因为他上次不是独立公投吗？独立公投后来就是西班牙政府说这不算啊，那解散这个自治政府，再举行新的国会，看看新的民意。说上一次公投不能表现这个新的民意，结果这次公投呢是整个投票率达到82%，哇，那是非常高的一个投票率。可是问题是结果依然是没有结果，因为你如果看主张独派的这些人呢，那他们是3个政党加起来。三个相的独派的政党加起来呢，那么他在135席的国会里面得到了70席。可是你就反独的，就是留在西班牙内部的这个公民党呢，他在个别政党里面他是最大的党。那你如果就算3个政党你有70席，你算他的得票率啊，那是在选民里面他只得到48%。所以大家就各自有解读了，一个说你看3个政党投票率的投票率那么高，那么有3个政党加起来135得到70%，只要3个政党能够团结，那就可以组成一个新的独派的政府。那有人讲说不是啊，你看你3个政党真的得票只得到选民的48%，你也只是一半啊，而就单一政党来讲的话，留在西班牙内部的那么公民党他是最大的党啊。那所以到底该怎么解读这次选举的结果？那一般人就认为说整个加泰罗尼亚还是呈现分裂，这问题还是没解。那还是没解的情况下，那马德里方面会怎么回应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继续观察的一个脉络。对吧，当然上礼拜我们抓到几个大的新闻为你做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